不能忘记。那么如果你真的说第一间，如果你真的说第一个更正教的教会，如果是脱离罗马天主教的教会，那不是路德宗，也不是改革宗，实在说来乃是摩尔维亚的弟兄们，或者说波西米亚的弟兄们，或者说联合的弟兄们。那这一班弟兄们实实在在你看见说他是走在腓勒帖腓的道路上。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再往前看一步，那就到了十六世纪。那十二世纪到十六世纪，你看主兴起的古中的弟兄们，他们是腓勒帖腓，主也兴起了波西米亚或者说摩尔维亚的弟兄们，或者说联合的弟兄们，他们也是腓勒帖腓。那么后来那个新兴道夫啊所带进来的摩尔维亚教会大复兴和这个不是有太直接的关联，但是不能说没有关联啊。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个复兴严格说来是在东德的一个复兴，严格说来那个是和敬虔派发生相当大的关系，但是当然了和他们那个整个这个联合弟兄们的背景不能说没有关系，当然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一点呢，那以后我们还会再提到，等一等，或者我们今天呢我们就会提到，因为那个也是腓勒帖腓的一部分。不过圣灵呢借着新兴道夫做了很奇妙的工作，那就是说神借着联合弟兄们，然后再加上德国的敬虔的弟兄们，他们就把他们放在一起，就带进了一个空前的一个大的复兴。那么这个在教会历史上是影响非常非常大，你知道吗？就是他们影响了威斯里约翰，威斯里约翰本来根本都不得救的，到了美国去传福音的时候，你看见福音没有果效，而且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得救没有。有人要问他，有人问他说你相不相信主耶稣是救主，他说我相信主耶稣是世人的救主。那么有人问他说你相不相信主耶稣是你的救主呢？这么简单的问题，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后来是后来是威斯里约翰就从这一班的弟兄们，他们说德国的弟兄们，那是指着谁呢？就是指着摩尔维亚的弟兄，再加上新兴道夫敬虔派的弟兄们，他们那个时候主把他们放在一起，所以呢和当初的摩尔维亚的教会或者是和当初的联合的弟兄们又有一些的不同。那么不过呢，你如果读圣经的话，很明显的他们都是在腓勒帖腓那条线上，那是很清楚很清楚的啊。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要特别要提起一点非常非常重要，那这一段特别重要，因为可以说这个在这个官方的历史上可以说我们常常没有读到，或者呢被忽略，或者说我们完全被误会，所以这一段呢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段历史。那就是从十六世纪以后一直到十八世纪一直往后，那么那个时候呢，你知道有一般的弟兄们被主兴起来，叫做崇敬的弟兄们，崇敬就是重新的崇，敬的就是受敬的敬。那这些人呢，他们是重新受敬的弟兄们。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怎么样的也是走在腓勒帖腓那条道路上，那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那首先呢，讲到这个崇敬的弟兄们，如果你今天去读许许多多的这个教会的历史，那么你就会发现说很稀奇，这个崇敬的弟兄们呢，如果从官方的历史来看，对他们的风评不好，对他们的印象不好，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们非常的极端，给人的感觉呢他们有很多的做法，很多的就是在历史上所留下的一些事迹呢，给人不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印象。不过当然有原因，因为你知道说马丁路德和他们接触过，但是马丁路德对他们的印象，或者说他们原来是和马丁路德对立的。所以如果你读这个更正教官方的历史的话，如果你所有的资料是从马丁路德来的，特别是他的谈话或者他的日记的话，那么你对于这些崇敬的弟兄们就有某一种的印象。那不只是他， 你知道还有你知道他还有一个学生，就马丁路德一个很得意的助手叫米兰顿，米兰顿，这个米兰顿也是一样。如果你读米兰顿的东西的话，那你就知道说，那这个时候你再来看这个什么，再来看这个崇敬的弟兄们，你的印象又是另外一种。那么贾尔文是如此，还有呢，斯文格利也是这样。所以假定说，今天你所读的历史是这个改革中或者是路德中的官方的历史的话，那么因为这些历史他们的资料多半是取材于这个马丁路德的著作，或者是那些改革家的著作，或者呢比方说是这个还有这斯文格利了，加尔文了。那么因为这些人他们可以说在属灵上都是属于重量级的，所以他们的话呢许多时候常常是一言九鼎，他们的印象呢常常不知不觉的就影响了我们。所以我们知道说，在50年前如果你要读教会历史的话，那么你要知道说这一班所谓崇敬的弟兄们就被列为极端的分子啊，这些人他们是非常非常极端的。但是感谢主，自从这50年来，特别最近的20-30年，那么因为有很多很多的资料我们发现了，因为你知道吗，当这些人为主寻道受逼迫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是政府在那里逼迫他们，所以他们的书籍一定是充军的，一定是焚烧的，他们这些东西一定是没收的。所以你知道，我们就很不容易找到他们的史料，从他们的角度他们是怎么看法，从他们的角度他们是怎么认为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最近20-30年到50年，我慢慢这些资料就到了我们的手里。那特别在英文的世界，我们中文的对关于教会历史很多的资料是从英文来，那么英文呢，我们知道很多的资料呢必须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弟兄们多半在德国在瑞士，所以他们讲的根本是德文。那么如果这些人他们讲的是德文的话，那么你晓得说有很多的史料，就算是你是读在英国，这就如果你是要如果你懂得英文，现在呢你要明白这些弟兄们的历史，你还是没有资料。为什么？因为你不懂得德文。那么尤其呢，你就算懂得德文，你也找不到，你也没有办法有很深入的能够找到他们的资料。原因也很简单，因为那个时候呢，在德国他们每一个区所讲的德文就不大一样的。所以呢，现在你如果要真正的要找到他们的资料，那必须有人把他们从德文然后翻成英文，然后呢现在我们从英文的资料里面我们去找，那已经比从前找的很多了。那么尤其现在很多很多做这一方面研究的，他们特别懂得德文，然后他们也到德文的资料里去找，然后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那么弟兄姊妹，你发现这20-30年到50年，大家对于崇敬弟兄们的观感就完全不一样。那慢慢的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如果你完全让罗马天主教来写官方历史的话，那么毫无疑问马丁路德是头号的异端分子。那不止如此，约翰胡斯也是异端。那不止如此，与威克利夫也是异端。我们记得吗，威克利夫甚至于他已经死了几十年了，他们还把他的这个骨头从坟墓里面挖出来把它烧掉，然后把它灰撒在河里面再送到海里面去。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如果今天你让你所读的历史是这个罗马天主教的历史的话，那么你就知道你所得的印象他们一定是异端。那么我们知道他们不是异端，为什么不是异端呢？就是我们有足够的史料到了我们的手里，我们知道威克利夫是怎么说的，我们知道威克利夫对于圣经的见解是如何的。那现在我们知道说，实在说来，许许多的罪名是异端裁判所加在他们身上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你如果真的要认识 威克利夫的话，你不能够光从官方的历史来认识他，你要从各方面的资料你就能够认识他。那这样我们知道说这个威克利夫不是异端，我们知道约翰胡斯也不是异端，我们知道说马丁路德也不是异端。所以同样的道理，弟兄姊妹，当这一班的弟兄们受逼迫的时候，现在逼迫他们的不只是罗马天主教，现在逼迫他们的包括路德宗，也包括改革宗。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弟兄姊妹，如果他们说他们是危险分子，如果他们说他们是极端分子，甚至有人说他们是异端，那么甚至有人要把他们丢到河里面去。你知道有一个皇帝这样说，他说呢，他们不是崇敬吗？崇敬意思是第二次受敬。那为什么第二次受敬呢？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他们都，那么那个时候这个国家的教会也好，区域的教会也好，他们都是相信婴儿受敬的。所以路德会、路德宗是如此，改革宗也是如此，后来你知道连威斯的约翰也是相信婴儿受敬的。那么这些人，有的人他们读圣经，他们觉得那么信而受敬的必然得救。所以一个受敬的人，他必须是个相信的人。这个婴儿他还没有到负责任的时候，所以他不会相信，你怎么就不叫他受敬呢？所以圣经里面根本没有这个真理。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要愿意要跟随主，那么所以呢，他们有的人他们就受敬了。那么这个受敬了，实在说来，那么很多人呢，特别是在国家，特别是在国教里面，或者说在国家教会里面，或者在区域，在这个地域教会里面，你知道这些人怎么说呢？说他们重新受浸，其实他们不承认的，因为他们觉得我们从来没有重新受浸，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受浸。根据圣经，只有相信的人才可以受浸，所以婴儿受浸根本不算的。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承认他们自己是重浸的弟兄们，他们只承认他们自己是弟兄们，他们从来没有接受这个名称。这是他们的对手给他们加上的名字，他们从来不要这个名称，他们说我们就是弟兄们。所以斯温格里后来很公平，斯温格里后来是说这些受浸的弟兄们，受浸的弟兄承认他们是弟兄们。所以弟兄姊妹，你从这些地方你就知道说，那么因着这些人，因着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受逼迫，然后呢你被误会，所以很自然的他们所有的著作有的就被焚烧了，有的根本就没有传到我们的手里。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如果你只读官方的历史的话，那你的断案就很容易是片面的。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不止除了天主教的官方历史之外，我们找到一些史料，现在我们知道说马丁路德不是异端，我们知道说这个斯文格利不是异端，我们知道说我们知道说这个约翰胡斯这些人也都不是异端。那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足够的史料。那么现在呢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感谢主，特别到了这个时期，到了这几十年，我们再回过头来重新检视这些历史的资料的时候，那现在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们是走在腓立帖腓的道路上。无论是就着他们自己的史料，无论是就着从马丁路德口里面所说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发现说一点都没有错。那么这些弟兄姊妹实在说来是误会了他们。那这里有相当重要的原因，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到了改革宗或者到了路德宗的时候，那个时候政教还是合一的，我们说过那个时候你看见吗，这个意思就是世界跟教会还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如果教会判断你是异端的话，那么这个市政府也好，市议会也好，或者整个国家也好，也认定这个是异端。 因为正教是完全不分的，正教是完全合一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如果教会要保持它的单纯的话，那么起来对付这些异议的分子，这个除了对付这些和他们的看法不一样的，那么弟兄